如果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有机会周中有机会来到教会，你就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一个VBS 摆上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中间有位朱老弟兄亲自来，他是一个工程师，亲自来给孩子们画画，做了一个彩虹还是什么忘记了哈，反正他会做很多云彩。大工程师用这个画图笔跟孩子们画点白云，这个不在乎我们做什么事，而在乎我们的心愿。所以全教会为了这个 VBS 所做的努力，大家也看见啊 ，Ruby 姊妹花很多功夫带领这些孩子们。这是我们教会一种对着社区的服务，希望由此能够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也可以为这个继续祷告啊。今天有很多外面来的，我今天早上来都看见很多外面来的第一次访问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高兴。很显然 VBS 已经开始了，那么假期就真是已经开始了啊，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都会进进出出，但是感谢主，因为教会神的家在各地都有神的儿女彼此聚集，所以既然有一些人出门，我希望他们在各地也都有地方聚会，当然也就有一些相对的从各地来的也是度假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你们。待会有一点时间聚会完了以后，还要希望麻烦你们站起来给我们认识一下。那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实在是已经进入了夏季，不过这里的天气还是很凉爽，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我在主的面前花了很多时间思想啊，怎么样传递信息。那上个礼拜我们讲迈向成熟的健康成熟的教会，也许弟兄姊妹已经知道我有意思要把腓立比书的信息在这里再一次的跟弟兄姊妹传讲。因为一个多月以前我在北加州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退休会，我用的这个题目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剪影，一个健康教会的剪影，从腓立比教会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腓立比书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材料。那回来以后有一位弟兄就说，那么牧师你何不把这个信息也在这里传讲呢？我就有一个困难，这困难是什么？第一个是在退休会里面我可以一连四次，每次75分钟就把这本书讲完了，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这样讲，因为我们聚会没有那么时间，主日聚会没有75分钟给我讲到。有一个原因呢，我也是不愿意把信息重复的这个道理在这里，因为每次我觉得要重复信息的时候呢很困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愿意跟自己比较，如果我两次信息讲的一样，那第一次如果讲的不好，第二次讲的好，那你说有进步吗？那么就表示第一次没有讲好，对不对？那心里很难过。如果第二次讲的还不如第一次，那你何必再讲第二次呢？那好的都已经这个剩菜剩饭给人吃是不大礼貌的，是吧？所以我很怕讲两篇一样的道，在我的自己的个人记录中间也很少很少有两篇信息是一样的，一篇信息讲两次的。而且也就是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把在北加州退休会里面讲的信息重新来过，所以我就很作难，所以一直祷告寻求主。但是我就觉得这信息对于教会也是需要的，健康教会啊，因为过去几年教会成长教会增长的这个题目神学议题，我在神学院里教的课呢也发现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个量的增长改变过来，开始考虑到值的增长。也就是说很多的神学家开始注意到问题，光是人数 Number doesn't mean everything， 数字不够的，因为数字背后人的数值跟个人在主面前属灵成长光景爱主的光景都不一样。同样是200人的教会，可能这个200人教会大有生气，那个200人教会可能很低沉，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教会健康的问题。所以呢开始有一些人写书也写到健康教会的秘诀，健康教会等等等等啊，这些题目都很好。这也是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健康教会。那既然用的是腓立比书，我们就要从这个教会来看健康情形如何。但是怎么讲呢？我相信我会跟 Roseville 讲的不大一样。那怎么知道不一样呢？其实师母跟我一起去，我也为什么怕这个信息同样讲两遍呢？ 因为我怕第二遍听的人就睡着了、听过了不要再听了吧，所以就是为了一个人的缘故，我也不能讲一样信息，所以大家会知道我会不止讲四次，并且会做一些调查，让我们自己明白自己教会的光景究竟如何。那刚才我讲腓立比书，感谢神恩典，保罗写了很多书信，而且这些书信都是有针对性的，这本书信是针对腓立比教会而写的书信，所以跟这个教会有很大的关系。圣经里面留下一点一批一点一滴一批一批的信徒们圣徒们他们在神面前从前聚会跟生活的光景，给我们今天后人有很大的激励和帮助。我说这是珍贵的史料，因为当时腓立比教会如何完全不是保罗设计里面想象中间如何，是真实的情况如此。所以这封信写给他们，你会发现在保罗写这么多书信中间，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是特别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会发现保罗有很大的喜乐，保罗常常提到喜乐这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比较健康的教会。这个教会使保罗喜乐，因为有很多原因，而每一个原因经常都是正面的，这些正面的原因构成一个教会健康与否一个衡量的标准。所以用这篇书信特别来讲也是好的。如果我们拿哥林多教会来作为健康教会的这个剪影啊，我们这里有医生，他看了这个病历表以后一定皱眉头，这个教会百病丛生，问题很大，恐怕都快要死掉了，难免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教会的标准来看，希望我们可以得到帮助。那首先我们要提出来，虽然这是一份病历表，但是是有时间观念的。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教会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还有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人呢？他提到三种人，一个是众圣徒，没有圣徒就没有教会，教会是由构成的。然后他又提到和诸位监督，再加上诸位执事。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是一个已经相当完善建立的很有组织很有规模的一个教会。如果只是三五个人，不会是建立，不会是说众圣徒然后加上众位监督众位执事，有许多的分工合作。而我们也看见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多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要在各个城里面设立长老设立执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资格。换句话说，在腓立比教会已经有相当的人很成熟了，可以担当监督的职分跟执事的职分。今天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很多教会也是不愿意很快就立监督立执事。为什么？因为虽然神的儿女不一定在乎这个名分位置，但是当他被称作监督称作执事的时候，称作长老之后，人对他有相当的期望。所以一个刚刚入教刚刚信徒的人不会做监督的，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们，腓立比教会一共有多少成长的年数呢？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圣经学者给我们资料，腓立比书大概是主后62年写的，主后62年。那么腓立比教会什么时候建立的呢？这个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判断。而使徒行传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到了腓立比，大家也记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带领的工作。为什么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要出去看看他原来第一次宣教所留下来建立的教会那些果子如何。其实第一次宣教跟第二次宣教当中没有差多久，可能2年可能3年。所以保罗是回程再去看那些原来已经建立教会，但是他没有停在已经去过的地方，他往新的地方去。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允许他往北走往东走，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读到的。最后他在夜间异象中间，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向他招呼，请过这边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定义以为神呼召他们到马其顿去。马其顿是欧洲的地方，从亚洲保罗跨过了到欧洲去了，所以欧洲的住房城第一个从亚洲过去所要遇见的就是腓立比。 那是一个军事重地，也是一个商旅来往的地方，因为是一个英侯海峡的交口啊，直布罗的海峡的这个一个一个不是那个海峡的交口啊，所以那里呢，保罗到了腓立比以后建立教会。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五章可以读到很多的资料，这里我就不读了。那里呢，保罗带了几个人信主，我们不能确定说到底几个人，但至少有一个人很清楚的，就是律迪亚。律迪亚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她是一个从亚洲来到欧洲讨生活的一个外邦人，因为她的名字不像犹太人，但是她可能是一个入教者，她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做犹太人，做犹太教徒，她只是在他们中间参与他们一些活动，但是这个人是很认真的，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在河边妇女们聚集的地方在祷告。为什么河边呢？可能跟卖紫色布匹有关系，因为可能在那里要染色啊。那天 VBS 这个 Natalie 就在染色，因为他们说买蓝的布很贵，自己染一染好了，染得蛮不错的。我说哟，你了不起，快要跟吕底亚一样了，会卖紫色布匹。吕底亚得救了，因为他很专心听保罗讲道。此外呢，又有什么人呢？又有一个使女，这个使女是其实被鬼附的，她呢在后面捣乱，保罗心里厌烦，跟着几天以后，保罗就斥责，鬼就出来了。结果这一来不得了，因为这个使女呢有一点魔法，有一点法术，她的主人呢借着她巫术可以赚钱，可以说一些不相干的预言，可能也有一些灵验的，就可以用这个使女作为得力的工具。等到乌鬼出去以后，他的话不灵了，或者说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了，所以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他们就把他保罗抓了，下到监里去了。没有想到这监里面，保罗遇见了一个禁足，这个禁足半夜的时候，因为在监里面发生一些骚动，什么骚动？保罗和希拉脚上上了木狗，但是却在监中欢喜快乐的祷告。祷告有地大震动，监狱的门也都开了，那个禁足一看不得了，监狱开以为犯人都逃走了，这个杀身大祸，他就不如自杀吧。正要自杀的时候，保罗在里面呼叫不要伤害自己，那个狱卒停下来一看，他说保罗说我们都在这里，没有人走掉，有了监狱门开了还不走，所以禁足就非常非常的战惊恐惧，伏在他的脚前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救。他知道保罗所信的神是真实的神，神迹奇事随着保罗，保罗就告诉他当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禁足全家信主，当天禁足不仅为保罗洗了伤口，全家半夜就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弟兄姊妹们，这是腓立比教会最初建立的光景，不过是三个人，什么时候？大概是主后51年或者52年。所以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大概有10年的光景，这个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相当的完善。而且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资料里面知道，保罗对这个教会有相当的亲切的感觉。这里在第一章提到说，每逢祷告，每逢想念，换句话说，不是一次祷告一次想念，常常保罗想起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就叫他欢喜，常常的欢欢喜喜的。那这个教会一定有什么特别？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从行传里面记载，从哥林多后书保罗的书信里面记载，保罗有2-3次的访问这个教会，而在访问的教会的过程情况中间，他也有1-2次，当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往雅盖亚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啊1次2次打发钱去帮助保罗。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个教会中间没有太多的时间，却跟他们建立十分深厚的友谊，并且十分深厚的信任，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资助保罗。下一次我们就要看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认识保罗的职事，他是一个主的使者，他是使徒，神所托付他传扬福音，他们知道他的职事，并且也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他同工同心，做了很多支持保罗的工作。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他露出许多的心里面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的喜乐。我也列了一大串的圣经，你们一看，这是一个叫保罗喜乐的教会，他一再使用这样字眼，他说我喜乐，我再说喜乐，他说你们也要喜乐。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谈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喜乐？不是因为他们对保罗多好，当然保罗对他们对保罗好， 但是对保罗好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保罗跟他们特别的亲切，跟他们天天去看望，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正常健康成长的教会。一个教会健康的时候，在其中神的儿女每一个都应当喜乐。所以虽然不一定能够很清楚说我们有多健康，但是看看神的儿女脸上有笑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彼此亲切，没有间隔，这就是一个证明，很好的证明，证明这个教会是在健康的情况里面。上个礼拜我们讲迈向健康成熟的教会，陈弟兄第一次来聚会，他完了以后自我介绍，他说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谢谢你陈弟兄，你这么快就发现我们健康了，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很有多病你不晓得呢啊。我们不要太不能够太虚假，可能我们有很多毛病自己还没有检查出来，我们会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些外面的事情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叫我们看看到底如何。刚才我说了，这些日子不仅要讲信息，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有一些回馈，我会做一些 survey 请大家填写。为什么？可以反映我们教会真实健康如何。你去看医生要不要写健康报表的？要的。这两天我因为刚刚从这个 Inland County 搬到 Orange County 找新医生，每一次见到医生还要叫我写新的表，这个病历表填很多很多，问问看你从前怎么变啊，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有没有什么什么，有没有什么过瘾啊，一大过的过敏啊，写了一大堆，是不是？你们都知道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健康记录。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为了要叫我们能够继续成长健康，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真实的面对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腓立比书这本书，据马友藻的说法，是很少讲很多高言大志，没有什么神学的议题。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在第二章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个段地方读经的人叫他 Carmar Christi， 就是是基督颂，基督的降杯啊，那里有很多神学的理论，耶稣基督怎么倒空啊，怎么把自己这个倒成肉身的这个结果叫他倒空自己啊。那么 Charles Wesley 根据这个经历写了一首诗歌，除爱以外一切皆舍，除了神的爱之外，耶稣基督没有一样可以保留的，都给光了，都给出去了。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他本来是富足，但是道成肉身，结果叫他变成贫穷。所以这里还是有些神学议题，但是马友藻的意思其实不是消极的。他说什么？因为有很多很多实际的，这里呢我就把它变成完全正面的说法，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一本充满了实践的教会真理，并不是理论的真理，而是真正的教会真理。今天我所要传的信息不能够全部把腓立比书一次讲完，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一个纵览，从远远的看到底这本书讲了什么。希望我们在底下几次信息中间能够一个一个题目讲，一个一个我们看见健康的因素是什么，也盼望因为经过这样的面对自己啊，上次我说迈向健康程度的教会，我们需要能够接受忠告，接受医生的劝告。健康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医生给你帮助。正如属灵是我们每一个人事情，但传道的人在主的面前有责任要指出教会的真实情况，不能够掩耳盗铃，也不能鸵鸟政策啊，我们很好，人家说我们好就是很好，要仔细的用各样仪器检查到底我们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些信息的目的，希望也是实行性的。保罗怎样在教会中间，在腓立比教会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劝导，我们要用这些来帮助我们走向更加健康更加成熟的路上。那弟兄姊妹们，到底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什么？如果你去仔细把腓立比书好好读一读，我希望这几个礼拜呢，一个附带的作用，附带的目的，既然我们宣告说我们要读腓立比书，你们知道我讲起一篇东西来会讲很长很长的，讲以弗所书讲了19次，讲马太福音还没讲完，讲到后来弟兄姊妹说不能再讲了，我们已经听得太多，我也觉得不能再讲了，我都累了，连讲的人都累了。但是讲的目的是什么？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门徒。所以我预备花好多次时间来讲腓立比书，那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们好好的读一读腓立比书。其实我自己教神学有个盼望，我跟学生们讲，如果我要讲以弗所书，你们给我读20遍，读十字军传 要讲使徒行传，你们先读二十遍。读罗马书先读二十遍，我的标准是二十遍，所以学生们很头痛。但怎么办呢？他们就是说的要求太高，他们就听录音带，录音带也可以啊。他们开车，听一遍，大概没有多少分钟，使徒行传一个小时可以听完。好了，他们听了二十遍。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很短，只有四章哎，不是使徒行传的，你不要怕。不是那么多，二十八章，不是，也不是罗马书十六章，只有四章，好不好？大家读一读，好不好？在下个礼拜开始，我要问了，你们读了几遍？你说只读两遍，可以，还有十次给你读，一次读两，一个礼拜读两遍，好不好？至少一个礼拜读两遍，我也不要求你一次把二十遍读完，好不好？大家告诉我好不好吗？好，好，好，真的啊，真的啊，不是骗你们的，希望你们读，而且读腓立比书一定很喜乐，我可以保证你喜乐。因为这本书喜乐的力量会渲染你，叫你觉得，哎呀，如果每本圣经都像腓立比书，我就每本书都要天天读，不要读哥林多前书，也不要读哥林多后书，那么可怜，啊，也不要读加拉太书。你看其他书，保罗什么，每一个都对他们有点教训，唯独腓立比书，他真是疼爱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到他们非常正常。感谢主，如果你去医院那里检查，去医生那里，医生回来说很正常，你高不高兴啊？很高兴。那天我去看眼睛，虽然我眼睛有点毛病，虽然没有更加恶化，医生说什么？你明年再来看我。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一年可以不必担心是吧？不过他说你要戴太阳眼镜，我也奉劝各位，眼睛呢要好好保护，加州阳光太强。弟兄姊妹们，腓立比书到底讲了什么？如果你读，你会发现，第一章一开始，从第三节开始，保罗讲他们是同心合意传扬福音。所以你理解到一件事情，一个正常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什么叫传福音？是不是每个礼拜天牧师讲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面，像今天早上杰克带领我们敬拜，他已经 email 告诉我，牧师这个礼拜是正好待会我们要播饼，所以我选的几首诗歌都是讲到主的爱，是不是这样我们就算传扬福音了？还是应当怎么样做才算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福音的负担？是不是我们传扬福音好多日子以后，我们看见有人得救，所以我们传扬福音？什么叫传扬福音？为什么一个正常教会一定传扬福音教会？然后你会看见第二个点，如果你再读下去，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因为他们了解到，他说你们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而设立的。他也说到，在第一章事实上已经说到，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腓立比教会对保罗并不因为他下了监而心里难过。那这里我们也讨论到下监是什么意思，是指的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被下监呢，还是他现在写书信的时候被监禁？那么到底是在罗马被监禁，还是在该萨利亚被监禁？这里有很多的讨论，都不是紧要紧，但是并没有因为保罗下监受了逼迫，他们就不继续传扬福音，反而更加知道神设立保罗的目的是为了传扬福音。那第三个因素，你会注意到保罗对他们劝勉，生命要成长，福音的意义不是仅仅听得到得救而已，而是我们生命需要成长。如果我看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孩子们可能都已经长大了，可能你看见孙子了。在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间，每隔一段时间要去看小儿科医生，小儿科给你医生告诉你说什么，量量小 baby 多高多长有多重，对吧？然后说拿出来比一比，很正常，在中间，或者哎呦这是头5%，长得很高，你都会知道这些事情是吗？所以一个刚刚信主一定要成长。那保罗讲成长，什么成长？怎么成长法？慢慢我们要看。然后你会发现在第二章里面，保罗讲到这个教会是一个懂得分享，懂得 fellowship， 懂得交通的教会。第二章里面他给我们看见的经文说什么？你们在爱心里，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交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提到他们一个正常的教会一定要有 fellowship。 一定要有各样的团契。那我们感谢主，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开始发现，开始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团契有各种活动。团契不一定仅仅是活动，也有各样做见证的机会，大家可以彼此勉励，把我们生命中间的难处提出来，把我们生命中间的学习彼此分享。大概除了主日聚会以外，神的儿女最喜欢的聚会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甚至可能有些人只参加团契，礼拜天倒不一定能来，或者其他原因，或者他不喜欢牧师讲道不来，也不一定的，没有关系。但是神儿女不能没有交通，因为基督徒都不是个人的。保罗讲了一件很重要的观念，不是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在罗马书里面讲，是我们被建造。我上次提到这个事情，建造跟生长两个字是很不协调的，因为建造是人工，生长是自然，怎么可以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保罗以工人的身份他是能建造，但是神的儿女圣徒是成长。工人尽管建造，成长还需要神的恩典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做工，他才能成长。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建造为什么要建造？因为神的儿女他是被建造成为教会，是连在一起的。保罗讲的教会，保罗讲的建造不是建造个人，都是讲的建造教会。他非常看重团体，当然每一个人都要成长。那天我讲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人跟我反映，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健康，教会才会健康。教会的健康会影响神的儿女健康，神儿女健康也会影响教会健康。上个礼拜我们在信息里面 提到，因为教会是身体，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健康。你不能说教会光是很好的 fellowship， 但是没有真实的敬拜；你不能说教会有很好的诗班，但是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不相来往，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身体，所以组织里面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发挥功能，而且彼此影响，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都是彼此帮助的。你不能说我很健康，但是我的胃已经停摆了，这个不行。弟兄姊妹们，所以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元，我们可以分开来看，是他健康的测试，但是他是整体的身体。所以这里你看，讲到他的 fellowship， 彼此勉励、彼此分享，然后讲到彼此服侍，谦卑的服侍，像基督耶稣一样。那天在我在准备信息时，正好我们附近这个 Wayne 过来， Wayne 就跟我讲你在做什么，我就跟他大概讲我在准备信息。他听了以后很有体会，他一直点头，他说不要忘记讲健康教会有一个因素叫做谦卑。是什么叫谦卑？什么叫基督谦卑？又说什么？讲到基督谦卑的时候，最后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这是讲耶稣基督降卑，但是底下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一切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耶稣基督是主，是神，他的地位，我们敬拜他，是因为他已经降卑而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腓立比书也提到一个教会正常的情形应当怎样敬拜。不仅这样，真实的敬拜还有与敬神的追求。所以到第三章，你看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做标杆教会，还有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这是我们这里附近一个教会最出名的两本书，跟他的传道人有关系的。但弟兄姊妹，什么叫标杆？不是标杆教会，也不是标杆人生，耶稣基督才是你的标杆。只有耶稣基督是保罗的标杆，所以这个标杆必须是每个人都认识。虽然神带领我们个人不同，但是我们都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且我们以基督耶稣呼召我们得着基督为至宝，为奖赏。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排除了从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那种自以为义的光景，并且抛弃了追求律法的道路。 不是有自己的义，是因为信耶稣而得的义。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在罗马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近快要把罗马书讲完了，一共才讲了差不多40个小时。最大的根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的义。如果你们要想知道的话，我这里没有法子讲。也有人上罗马书觉得很得帮助，要我在主日里面讲，又是要讲40个小时，讲40个礼拜啊！你晓得这个东西不容易，这么艰巨的工作要再讲一遍，我实在没有力气讲。所以你们如果要听呢，请上网去听啊！我给你们做点广告，你们拿到的这个节目单，不要忘记，最重要就是最底下一行字。这份节目单最重要的就是最底下一行字，听见了吧？为什么？这上面有我们的网站，你上了网站可以听见我们主日的信息，也可以听见主日学的信息。谢谢安卓弟兄的帮助，他把我们的录音都放在网上面去，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们错过一次两次，所以他觉得如果错过的话听不上接不上，心里痒痒的很不舒服。没关系，我们也知道人的软弱，有时候不免有些事情要出门啊。上个礼拜来的这位姊妹，她再三跟我抱歉，为什么？今天她要帮儿子搬家。我们一个弟兄师弟兄今天也去替儿子搬家，今天是搬家的好日子，不晓得为什么，而且替儿子搬家的好日子啊，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不在，可以上网去听。那感谢主，你知道吗？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也是好玩，把我的名字 Google 一下，看看有多少人知道我。一看不得了，有不少人知道我，这个做人要当心了，太多人知道不好的事情啊。有一个教会，不是教会，是个查经班，大概查经班，我只去过一次。但去过一次以后呢，那些弟兄姊妹跟我要录音带，我就把录音带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寄给他。以后因为其他的事情，我离开了原来教会，这录音带也不做了。但是我居然一看，他们把我录音都把它变成 digitize， 变成数码化，上了网站可以听了。感谢主，居然有人要在听我讲过的道。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自己的网站最近讲的信息都在上面，如果弟兄姊妹要知道，可以上去自己看。那这里我们讲什么？讲到谦卑的教会，讲到真实敬拜的教会，讲到追求晋升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经常追求晋升的。上个礼拜我讲了很严重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进步，他就是老化；一个人不继续成长，就是走向老化。我在神学院也跟勉励自己，你知道我在神学院教书，我们学校里定规每一个学期每一年对不起每一年要开一门新课，不让教授有机会拿法王的笔记本在那里教。我就经历过这个苦害。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教这个量子物理的教授，据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是非常有名的。二次世界大战哦，他从德国到日本，结果日本打败了，他就留在台湾没有回去，孤家寡人一个人。每次讲课的时候，他对着黑板讲的，没有从来没看见过我们。他就拿了黄笔记本，他们抄抄抄抄抄抄抄。现在的学生就容易了，你抄嘛，抄完以后我拿手机咔嚓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时候呢，我们老老实实抄抄抄抄抄，因为他抄完以后拉下去就把上面擦掉了，重新再写。是这样一个教授，考试起来呢也都是考古题，所以他的这样教法呢，学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跟你把题目都背过就行了。那老碰见我很不喜欢背题目的，所以就每次这考试糟糕的不得了，那份课我勉强及格，因为他不吸引我。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人停止进步，他就不能带领人。为什么？因为你所遇见的问题，你所要带领的人遇见的问题都是新的，不能够凭成就的经验来处理问题，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已经离别了正式的学习很久，但是我们的学习态度不可以放松。我常常讲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很佩服我母亲，80岁了还上网去做 day trade， 了不起吧？她还没赔本，更了不起。等到她过世，我一看，哎呦，那年还赚了3000块钱，怎么弄的？她自己教自己。80岁的老太太学电脑，还要上网去做 day trade， 了不起吧？为什么？他有学习态度。他跟我讲他学西班牙文，为什么？他为了要去 Tijuana 去讲价。弟兄姊妹们，他可以想出办法学新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彼此勉励， 学新的东西，而教会尤其是圣经是永远学习不完的。今天早上有个姊妹说她信主三四年了，但是现在开始真正要好好读圣经，我恭喜她。因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仅是开卷有益，如果你要读圣经，只要提防一件事情，你越读会越有兴趣，越读会越有兴趣。那我现在警告你啊，你一开始读的话越读越有兴趣，你就发现说它占你很多的时间。感谢主，一个晋升的教会是健康教会的因素，健康继续追求晋升是健康的因素。但是教会也不是没有问题，到了第四章，你看保罗讲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一点难处，他提出两个姊妹他们不能同心。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说的身体健康不是百病不生，有一点小毛病是好的，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这样医生可以帮助你。所以很多人的确从来不生病，一病就大病，不是从来不生病，因为小病从来没有注意到。所以这里保罗提出来说，你们要诚心帮助这两个女人，使她们能够同心，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她们曾经跟保罗同工，保罗知道她们的个性上难处，所以同工同心是同心，但是很多的时候人中间难处要解决，保罗没有逃避，面对他们跟他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见微知著，让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改变我们情形。到了第四章，你看保罗说这是一个凡事祷告的教会，至少他教导腓立比教会凡事祷告。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在腓立比书放在一起讲，一个是祷告，一个是金钱。为什么？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完全衡量一个教会对于神的信任，一个教会对于神的依赖信任有多少，看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怎么处理祷告，是不是凡事去祷告，还是我们自己有本事不需要祷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真是我们太有本事了，所以不需要祷告，哪里需要祷告，做事就是。甚至有人说你不要祷告，解决问题再说吧。有人劝我不要祷告，不需要祷告嘛。当然有些事情不是靠祷告的，是你真正需要实行的。但是这个态度仍然是，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一切所需要告诉神。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他们说要祷告，这个祷告的目的，借着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保罗倒没有说凡事祷告都答应，祷告叫我们里面清楚神的旨意，而且神把平安放在我们里面，借此来引导我们。不是每件事情我们定好了计划去祷告，不是的。再有一件事情，对于神的依靠，保罗提出了钱财。有一句很了不起的话，保罗是接受腓立比教会馈送的教会，但是他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他说我把它当作极美的香气献给神，因为保罗知道这是神儿女的心血。今天我们所有的奉献都应当当作馨香的祭物献在神的面前，这是神儿女甘心乐意奉献的。特别对保罗生活上的帮助，保罗在艰难中间，保罗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或贫贱或丰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换句话说，他也有丰富的时候，也有贫贱的时候。丰富的时候是不是钱都花光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信心大的人呢，就把钱都给出去，不一定花在自己身上。他知道有人有需要，把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但是若是缺乏呢？保罗说不要紧，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或者我住在那个加我者力量的里面，凡事都能做。他不是去做凡事，不是叫他去跳楼，不是叫他去爬山，不是叫他干什么表现，这个从空中这个什么什么跳，什么跳下来，不是做这些事情啊。什么叫凡事都能做？他无论贫贱，无论丰富，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他能做事，他能处理事情，生活不是问题，而且工作不受拦阻。这个叫做真实的信靠。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健康与否，不是看他有没有钱，有钱教会不一定健康，看他怎么处理钱是个真实的测量。如果这个教会真正都是蓝领阶级，甚至是现在很多人都失业了，是不是教会就不一定健康？教会不一定有钱，但是可能更健康。因为什么？神儿女摆上的都是寡妇的两个小钱， 非常健康。不是看有多少钱，多少 dollar sign， 是看神儿女是不是懂得怎么叫处理钱。什么叫做钱？如果钱绑住你，使你不能依靠神，你依靠钱，大错特错。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观念要改过来。我希望我有机会慢慢讲到这些事情。希望我们开始懂得一个健康的教会怎么样进行。弟兄姊妹，这里我提了十点，更多也可以，但是已经够了，叫我们知道说，不是一件两件事情我们做得好不好，是整体来讲我们要怎么看。希望这个简短的 introduction， 今天算是要讲健康教会剪影的一个引言吧。希望提醒我们，希望提醒我们，希望我们羡慕，希望我们受激励，也向主求恩典，向主求恩典，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像上次所讲的一样，迈向健康成熟之路。这两天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有时候想想，要可怜我，我已经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为什么？我在想，前些日子是因为读罗马书，读得着迷了，晚上睡觉才在想罗马书。现在呢更不得了，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半夜跳起来，想到一个题目 questionnaire 要给大家 survey。 你们说你要可怜我，很好笑的是不是？这个人痴呆了哈，狂了，读书读得疯了，想东西想疯了。我真的在想怎么样衡量一个教会。我一个朋友黄小志长老，他也是读物理的，我们坐在一起，他有天说最要紧的是 quantify a quality。你知道学物理的人最大的作用是把一个性质如何把它变成度数如何。你说热，什么叫做热啊？今天好热，下一天比冬天热，是吗？多热看几度。你说这个人好高啊，看几尺几寸度量。没有 quantify 就很难说什么叫 quality。 这个人好高啊，多高。我常常说我不是太胖，我是太矮，对不对？我很重嘛，对不对？好几百磅哈。但是如果我像姚明这样，我就太瘦了，对不对？对不对？当然搞得不好，慢慢人年纪大，越来越横向发展，不是体重太高太多，是因为身高不够。每一件事情都要看度数如何，尺寸如何，分量如何，这个叫 quantify。 那教会到底多健康呢？可以指示，可以去测的。大家知道我有糖尿病，这些日子我很高兴，因为我的 hemoglobin 1AC 是 6.1， 很不错。你们不知道就不要紧，知道为我高兴，为感谢主，对不对？每一件事情都能衡量我们健康与否，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健康需要我们关心，而且我们借此得的勉励。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怎么帮助自己？所以盼望能够借着读腓立比书，能够一样一样看我们在福音上面做得如何，我们在拆船上面做得如何，我们在成长上面初心造就做得如何，主日学做得如何，我们看看我们的团契是不是健康，看看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有谦卑，看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除了敬拜小组练习之外，大家的心是不是在这里，唱的诗歌能不能带我们进入在主宝座的面前，看看我们是不是大家勉励能够晋升，不是以刚刚得救为满足，看看是不是我们教会的难处问题在没有事情严重以前早就看见而把它防范并且解决，看看是不是我们在凡事上面祷告认真。大家都知道我们祷告聚会人不多，但是我不是看祷告聚会人数，在各个分开的时候，在团契时有没有祷告，在练习诗歌时有没有祷告，甚至主日早前早晨我们有祷告，都是祷告的机会，不一定祷告聚会，但是祷告聚会还是重要。财务上面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达到财务上的自由，这些事情是很实际的，正如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实际的模式，实际的生活。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们为我继续祷告，我也在祷告里面寻求主的话语，把这些事情能够带给弟兄姊妹们，使我们明白。我相信神的恩典要领导我们，如果我们认真对付自己，我们认真 面对我们的教会，认真面对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属灵光景，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希望有一天看见教会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的恩典继续成长，而不是老化。主，我们向你恳求恩典，在你复兴的日子点燃我们心中向着你的爱慕，点燃我们向着你起初的心，点燃我们起初在你面前的信心和盼望，不叫我们因着日子容易过，不叫我们的事业顺利，不叫我们迷醉于世界上的享受而离弃了你。主啊，我们特别为着我们自己的光景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主显明我们实在的情形，不是以每个礼拜聚会为满足，叫我们的心单纯归向你。尤其在我们即将迎接要来的夏令会的时候，求主在夏令会里面也复兴我们，借着你的讲员向我们说话，叫我们每个心回转归向你。主，我们为着每天的生活需要求你的力量，教导我们做一个真实仰望你祷告你的人。主啊，在耶和华赐予的日子我们向你求雨，主啊，求你降下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提醒我们，激励我们，用你自己圣灵再来更新我们，使我们得到救恩之乐，使我们更能够进入每天与你交通，享受你的恩典和你的同在。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